身为法家巨子，韩非为什么会死在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国？当农民揭竿而起，秦军主力迟迟不来增援，还有多少没说清楚的隐情？刘邦是如何成为沛县义军领袖的？他真的英明神武，受人拥戴吗？为什么项羽在和刘邦的对抗中总是占上风，而最终却败走垓下？韩信与项羽、刘邦三分天下的设想可行吗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身为封国最高长官，刘长却以强欺弱，不断地向中央发出挑战。他的这种不合制度的做法，何时才会激起刘恒的不满？面对刘长的一再挑衅，刘恒为什么选择好言相劝？当积怨已深，刘恒无法承受之时，面对刘长的会是怎样的下场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面对刘长的一再挑衅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刘恒只好让舅舅伯昭写了一封书信给刘长。信上这么说的：
我听说大王性情刚猛，词汇忠厚，守信敢断，这些都是上天赋予大王，大王应当爱惜的。可是现在您的所作所为却辜负了这样的天资，实在可惜呀。
当今皇帝刚即位的时候，就想把您封在淮南国内的三个列侯的县邑迁出淮南，大王不肯，皇帝仍是迁出了。大王因此多得了三个县邑的税收，皇帝待大王不薄吧？大王以前没见过皇帝，后来朝见却突然杀了毕阳侯沈义基。皇帝赦免了大王，待大王不薄吧？按照汉朝法律，诸侯王国内的2000担以上官员都由中央派遣，而大王却把这些官员全部赶走，自己任命，皇帝仍然默许，待大王不薄吧？大王理应守法尽职，报答皇帝厚恩。可如今因为行为失检，让天下耻笑，这实在很不应该呀。大王的王位来自于高皇帝的浴血苦战，本应珍惜，你却几次三番做出不符合规矩的行为，这不是让皇帝陛下为难吗？当年周公诛杀管叔，流放蔡叔，使周朝得到安定，齐桓公杀死弟弟才获得王位，秦始皇扑杀两个弟弟，流放母亲，秦国才得以安宁。高皇帝的哥哥代顷王刘喜惧怕匈奴，逃亡长安，被高皇帝废黜王位，冀北王刘兴居举兵造反，当今皇帝发病诛灭，汉朝因此大安。 所以说，做天子的为了国家社稷的安危，就不可能一味的顾及亲情。大王倚仗自己是皇上的弟弟，就自以为是，不服汉法，有一天就会落得不好的下场。大王收留了很多亡命徒，皇帝陛下清清楚楚。大王如果及时改正还来得及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大王要三思啊，大王如尽快上书谢罪，洗心革面，请求皇帝原谅，这样大王的江山才会和汉朝的江山一起永保安宁，这两全其美的事儿何乐不为呢？大王还请早做决断，否则后悔莫及。这封信呢，写得很长，虽然表面上谆谆告诫，实际上全文都充满了恐吓的意思。刘长接到这封信，暴跳如雷。他为人一向骄傲，自认为所作所为都是在跟哥哥撒娇呢。现在他是皇上唯一活着的弟弟了，哥哥多担待些也是应该的，谁知道哥哥不吃他这套啊。那边刘恒把愤怒藏在心里，暗地里观察刘长的一举一动，他需要一个确切的证据，一个可以一击必杀的证据。每当这种紧要关头，机会总是会来的，就算没机会，那也能创造出来。不久，刘长就派自己的门客和长安朝臣勾结，又派人带着礼物去私通匈奴闽越。这一下子可被刘恒抓了个正着，刘恒立即下诏逮捕刘长，官吏们经过拷问之后联名奏上，要求处刘长弃市。那弃市啊，就是在闹市执行死刑，并将犯人曝尸街头的一种刑法。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很普遍的死刑执行方法，秦始皇统治时期就有了。将弟弟横尸街头可不行。刘恒下了封诏书说，朕不忍心这样判决淮南王，希望大家再讨论能否轻判。有43个大臣联名上奏，按照律法只能判处弃市。刘恒又批复，还是赦免刘长死罪，不过王位可以罢黜。官吏们又请求道，那就把刘长流放到巴蜀，让刘长的儿子和儿子他娘也都搬过去，由县政府提供住宿、柴火、盐、厨房用具和被褥，保证他每天能吃上三顿饭。在这儿啊，需要提一下，汉代的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饭。刘恒又批复，当地政府每天给刘长供应5斤肉、2斗酒，刘长喜欢的美人和才人都可以跟他一起去四川，但是刘长以前的宠臣门客必须全部杀光，圣旨一下，刘长必须即刻上路奔赴流放地，用资车载送，沿途所经县政府必须轮流为刘长提供畜力和食物。
伯昭的一封信非但没让刘长打消造反的念头，反而将矛盾推向了不可化解的境地。当失去王位、失去封土的现实摆在眼前，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的刘长会接受吗？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，他将如何应对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这回刘长是栽到家了，原本是南面诸侯王，在自己国内呼风唤雨，突然一下子被流放到落后的蜀地，还得住在少数民族自治县下属的山间邮局里，这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大城市住惯了，谁愿意去山里当农民呢？整天见不着两个人，气候不习惯不说，周围还都是蛮夷，语言也不通。刘长痛哭流涕，对自己的侍者说：谁夸我刚猛？如果不是骄傲刚猛，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？我决定宁死不屈，我要绝食，我倒要看看皇兄他把我怎么整。绝食这种拖拖拉拉比较痛苦的死法，在中国古代很少有人使用，一般呢都选什么自刎呐、服毒啊、上吊，选绝食自杀，只可能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爱美，自刎、服毒、上吊，这死的都比较难看。当然呢，绝食而死也会瘦得皮包骨头，这个原因呢，看起来比较牵强。第二，没有别的自杀条件，自刎得有刀剑，服毒你得有毒药吧，上吊也得有根绳子，只有绝食不需要借助外力。但这种死法只会发生在手无寸铁的囚犯身上，那刘长是不是真心绝食呢？因为缺乏证据，这已经成了一个悬案。但现代科学证实，人不吃饭能熬半个月，但是连水也不喝，那七天肯定就死翘翘了。刘长如果打定了死的主意，自然连水也不会喝。另外要注意一点，刘长坐的是资车而不是监车，这位刘长的死埋下了伏笔。资车是一种有围屏、上下封闭严实的车，它的盖是棚式的，坐在车厢里面不能左顾右盼，外面的什么风景啊也看不到。而且刘长在他的资车外面还贴了封条，沿途的县吏根本不该打开封条给他递送食物。就这样一直就到了雍县，雍县离长安近200公里，马车得走10几天，而且刘长流放的时间是11月，北方寒冷刺骨，没有食物补充热量的谁也扛不住啊。所以等到雍县的官吏斗胆打开封条的时候，这刘长早已经一命呜呼啊。县吏赶紧用快马送文书报告刘恒。刘长死掉的消息传到长安，刘恒悲哭起来。注意，千万不要以为刘恒这时候是良心发现，对弟弟的死很伤心。因为啊，从他和宠臣袁盎的对话来看，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声。袁盎之前也曾劝谏过刘恒：陛下，您素来娇惯淮南王，不给他派遣严厉的国相和太傅辅佐，造成今天的局面。淮南王为人刚直，现在突然让他遭受如此凌辱，臣担心他遭遇误路病死，而使陛下有杀弟之名，这如何是好啊？刘恒没听袁盎的，他巴不得刘长赶紧死。当然，一旦刘长死了，自己悲哀的样子那还是得摆出来，否则怎么表现自己是仁君呢？现在他对袁盎说：我因为没有听你的话，搞得现在有杀弟的名声，真是后悔莫及。袁盎也不是傻瓜，见刘恒这么说，赶紧拍马屁：放心吧，陛下您有高士之名三，这件事不足以毁坏您的名声。刘恒两眼放光，马上追问：哪三条啊？快说快说。袁盎说：其一，当年陛下为代王时，太后久病卧床3年，陛下眼睛都没有合过，衣带也没有解过，汤药如果没有经过陛下亲口尝试，不会献给太后。遥想春秋时的大孝子曾参，他也做不到这些。 而陛下以诸侯王之尊做起来却轻而易举，难道不伟大吗？其二，当年诸吕掌权，功臣专制，陛下从代国来长安行事非常凶险，就算古代的勇士梦奔下狱都会脸色震恐，而陛下浑若无事，这难道不光荣吗？其三，陛下来到长安，住在代国驻长安的办事处，群臣要陛下即皇帝位，陛下却朝着西方谦让了三次，朝着南方又谦让了两次。古代有个泥腿子叫许由，尧要把天下让给他，他只谦让了一次就庶子成名了，陛下谦让五次，难道不高尚吗？何况陛下并不是真想杀淮南王，只不过是沿路的官吏没照顾好把他饿死了，这跟陛下毫无关系，陛下伤心什么呢？
自不量力走上谋反之路，自不量力选择绝食身亡，骄纵的性格将刘长推向了死亡的深渊。刘长之死究竟谁来负责？汉文帝刘恒能逃脱干系吗？后世百姓又将如何评价这两兄弟的关系呢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其实袁盎这马屁拍得不高明，整段话也都是胡编乱造。他说的三条啊，只有第一条可以证明文帝做得还不错，其他两条都是凑数。刘恒当时来长安固然有些勇气，但事前呢，不但中尉宋昌给他分析过，说刘氏宗族强，大臣不敢造反。朝廷外不但有宗室诸侯啊，朝廷内还有宗室朱虚侯刘章、东穆侯刘兴居，肯定没问题。之后啊，刘恒还专门占卜得到了吉卦，这样他还不放心，又派舅舅伯昭专门去长安和太尉周勃接洽，双方交换过意见，确认是真心拥戴，这才出发来到长安。而且他一入未央宫，马上把郎中令和卫尉换成了自己的人，牢牢控制了京师兵权，根本上就说不到什么勇敢。至于第三条，夸他谦让为帝，那就更好笑了。既然他冒着危险也要来到长安当皇帝，那还谦让什么呀？那不过是一种礼仪，或者说是姿态。不要说他老爸刘邦当初继位时也这样干过，就包括以后强迫汉朝禅让的魏帝曹丕，还有什么司马炎，哪个没来过这一套啊？史书上说袁盎好直谏，种种情况分析，他也是个见风使舵的人。他曾经当过吴王刘濞的相，明明知道刘濞有造反的迹象，但怕遭到刘濞暗害，偏偏报告长安说刘濞安分守己的要命，这样看来人品也有问题。但是刘恒听完袁盎这方巧佞之言之后，破涕为笑，他一听自己名声不会受损，立即就不悲伤了，可见他对兄弟之死也是心不在焉呢。他问袁盎下一步怎么办，袁盎说把那些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官吏斩了以谢天下，再以列侯之礼安葬淮南王。刘恒拍拍脑袋，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他吩咐手下，你们赶快去办，越快越好。于是那些沿途的官吏就成了替罪羊。过了两年，刘恒封刘长的四个儿子全部为列侯，表示自己的仁厚。虽然如此，民间依然流传着儿歌， 一尺布尚可缝，一斗米尚可充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刘恒听到之后大为震惊，感叹道：难道天下百姓真的认为我贪图淮南王的土地而杀他吗？于是刘恒把城阳王迁徙到淮南，统治淮南原来的土地，表示汉朝并不想具有淮南。过了几年，刘恒干脆把刘长还活着的儿子又分立为淮南王、衡山王和庐江王，摆平周勃，干掉刘长，充分证明了刘恒驾驭权力的能力。但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宠臣贾谊的不满。贾谊，洛阳人，生于公元前200年，才华盖世，当世无可匹敌。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贾谊年18，背弓一流，闻名于郡中。所谓背弓啊，就是背书的功夫。司马迁说：努力种田不如遇上丰年，努力做官不如遇上赏识你的高官。相信贾谊也是深有同感。贾谊18岁那年，因才华出众，引来当地高官的关注。这个人呢，就是河南郡守吴公。吴公听说贾谊有才，把他收入门下，倍加宠爱。没过多久，刘恒登基，想提拔一批有才的高官来扩充汉朝势力。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政绩天下第一，并且跟秦朝宰相李斯同出一意，就提拔他当廷尉。受到提拔的吴公感谢皇上的知遇之恩，对刘恒说：我这里还有个才华出众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的青年，您看能不能给他个职位？刘恒一听这买一送一的好事，那干呢？于是把贾谊召来，升为博士。身为博士的贾谊从此有机会入朝参政，当时他才是20出头的小伙，是朝廷中年纪最小的官员。他的出现给官员队伍带来了一丝生机活力。每当刘恒颁诏，老官员不能回答问题的时候，贾谊都能对答如流，侃侃而谈。更让这帮老头子佩服的是，贾谊说出了他们想说却不能说的那部分。说白了，就是贾谊趁着年轻气盛，敢说敢做，多了奋勇，少了顾忌。贾谊的才华不但受到众多高官的赞赏，更受到了刘恒的喜欢。不到一年半，贾谊就在一片惊呼声中被刘恒破格升为太中大夫。满朝大佬们对贾谊的晋升发出了后生可畏的感叹。可畏的贾谊乘势而进，继续表现他过人的才华。于是贾谊对刘恒说：汉朝都建立20多年了，天下何恰竟还使用前秦的服饰制度，实不应该。现在应该破旧立新，弄出汉朝人真正的风格来。
当政局大体稳定，百姓休养生息，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，贾谊发出了破旧立新、制定新法的提议。继任不久的汉文帝会采纳他的建议吗？崭露头角的他还会为大汉江山的稳定和发展做出怎样的贡献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。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